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雅各书了。那雅各书其实是在这个学生联会或是在很多场合都会有很多圣句被拿出来背诵啦，比如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你们中间缺少有智慧的应当求纳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好，我们也会这样勉励学生可以好好的祷告跟神求智慧。好，或是说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出雅各书它是一个相当生活化的经卷，跟其他圣经里面有一些像罗马书在谈因信称义，加拉太书在谈要不要行割礼，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生活化的经卷。那我们可以一起翻开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人的安。所以这个雅各是谁呢？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雅各，那目前很多学者是认为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那耶稣的弟弟的肉身的弟弟。这个雅各其实刚开始他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啦，那这很合理嘛。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兄弟姐妹突然说他是神，你觉得他从小都在那里跟你抢玩具啊，表现可能好，可能还不错，但是你觉得他怎么可能是神，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也有讲到说，雅各其实在很多地方他是不相信耶稣就是神啊。那我们这个经节可以帮我们打，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的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好，那这里讲到说，约翰福音第七章从第三节开始，这个时候讲到说，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那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你如果行这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他讲这个话其实是不相信耶稣，在第五节说连他的弟兄说这话也不信他。所以他告诉耶他不相信他，跟他说，好啊，那你就去啊，让更多人看到你啊。他讲这话其实是我不相信别人会相信你啊，所以没关系啊，你想做什么就做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起初其实也是不相信耶稣他肉身的这个哥哥竟然就是救主。但是后来雅各的生命却改变了，他在后来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看到主的复活，然后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为主奉献了很多。在圣经里面的很多地方都有出现雅各，他去处理教会的一些纷争。好，所以雅各的事情也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可能在刚开始我们是不愿意相信的，就像教会有很多的这个有些的传道人，刚开始他们来慕道也不愿意相信，后来竟然愿意相信，然后还来献身当传道。所以我们即便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现在可能不是那么相信，我们可能是怀疑主的，我们可能圣经也看不太懂，我们也不是很想要来聚会，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学习，我们愿意谦卑在神面前，我们就可以像雅各长老一样，我们的生命是愿意被改变的，我们是可以让神去改变我们的。那在圣经，在一些学者又把雅各称为一个公义的雅各，也就是说他做很多事情，他是很秉公行义的。那雅各他作为这个教会早期的这个重要的工人，我们说彼得、约翰跟雅各嘛，他的这个人生其实是最快结束的，大概在主后大概62年左右，有一些史料觉得雅各就是在一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推倒。被当时候这些反这个基督教的人推倒，然后他就掉到底下，然后之后就被很多人用石头打死，这样雅各就殉道。那但是我们如果继续看，你就发现雅各他是个很有信心的人。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好，我们一起念第二节跟第二节到第四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好，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好，请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雅各他跟一般人是不一样。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一个很大的患难，好， 那你会怎么样去面对？当然我们刚开始可能就很难过，甚至我们可能难过到我们根本不敢面对，比如说你的这个股票都套牢了，你根本连打开那个荧幕都不敢打开，你不敢面对。但是雅各这里说，哎，我们却是要怎么样，我们在这种状况中要大喜乐。那这里讲的是当时候他们遇到很多信仰的逼迫，但是他们却有办法在当中是非常喜乐的，所以这其实是相当不容易啊。那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其实也做得很好，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彼得。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彼得做得很好呢？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的这个使徒行传十二章，好，我们就可以知道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看第七节，好，从第二、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个十二章第七节，这里讲到说，当时候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的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好，所以雅各已经被杀了，那当时候犹太人很高兴，所以希律王就顺着民意就再把彼得抓过来。好，那抓完之后彼得就即将要被杀了。好，如果你要快要被杀了，如果教会已经信义教会有一个坐在你旁边的负责人，可能已经为主殉道了，之后你被抓去不管是警察局或是抓去某一个地方，你睡得着吗？还是你会很担心，你会想办法要怎么样赶快离开这里啊，主啊，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交代，你们不能让我这样走，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看彼得呢，他是怎么样呢？在这个十二章第七节说，忽有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好，然后后来彼得就出了监，然后他以为他看到异象，所以彼得是怎么样？是睡得很好，他完全没有很担心自己的生命可能会因为这样结束。他在这个很大的这个试炼当中，他竟然是睡得很好，睡到天使领他出监了，他都觉得这好像是个梦，好像代表他睡得很好。如果他都没有睡着，天使根本就不用拍他，走到他面前就看到。所以彼得他对于他的在这个试炼当中，他也有一些他的解释。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跟第七节，这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好，那为什么有喜乐？他前面有讲，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有盼望的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因为知道要去哪里，有一个很大的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彼得跟雅各他们对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试炼的一个解释，雅各是非常的超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觉得很喜乐。那彼得讲得很符合我们的人性，我们会觉得忧愁，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暂时的忧愁，这只会一下下，很快就会过去了。那过去之后呢，我们的这个试验，我们的信心就会被火试验，就比那个能够坏的金子还要更显得宝贵。好，那所以这个金子，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金价是很贵的了。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因为我小孩快要一岁了，他有一天寄一个礼物来给我，他打开发现，这是什么？就是一只金汤匙。大家不要想那么大，是一只这么小的金汤匙这样。但是这个小小的金汤匙的价值胜过我家所有的汤匙加起来。好，所以这个金子是很有价值。那在这里讲到说，当我们的信心被试验，会比这个金子还要更加的宝贵。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很容易我们想要过很舒服的生活，那我们不想要被试验。所以当我们的信仰如果遇到一些逼迫，我们会开始怀疑信耶稣信成这样子，我这么的认真来聚会，那我安息日也都来聚会，为什么我家里还是很多不顺遂，为什么我的事业不如我的预期，为什么我在婚姻上还没有找到主为我预备的人。我们可能会常常有这样的怀疑。那这里雅各长老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 侍者很有喜乐。那但是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就在这个痛苦当中，那该怎么做呢？在第五节他就说我们要跟神求智慧，因为当我们有用神的智慧来看我们这个世界上遇到的事，我们就不会被困住。好，所以在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好，其实有时候生命中遇到的一些病痛，或是我们遇到一些苦难，我们不知道原因啊。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220首，约伯他是一个行事为人都比我们在座各位更好的人，他都没有找是撒旦要控告他，却找不到任何的污点。可是约伯的生命曾经都比我们更加痛苦，他全身长疮，然后他可以说是妻离啦，那孩子全部都死了。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约伯他是怎么样面对的。我们一起来看约伯记23章。约伯记23章啊，我们如果从第一节看到第十节啊，就可以前面讲到说，约伯他其实在这个痛苦当中，他很想要跟神辩白。在23章第4节说，我就在他面前向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啊。然后第6节，他觉得神，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会理会我。他在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他很希望可以跟神面对面讲话，然后寻求到神的一些安慰。有时候我们在痛苦中也是这样，我们一直祷告希望可以寻求一个安慰，可是有时候我们的感觉却可能像第8节，约伯记23章第8节所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就是你在那边祷告，你觉得 你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你就是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好，你可能一直不停的这样问，然后神都没有给你回答。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像约伯一样，他还是有一个信心，在这个23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约伯记23章第10节，请读，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经。阿们。我们虽然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但我们还是有一个信心，相信说，哎，神其实知道我们现在在走什么路，神有他的安排，所以他试炼我们之后，我们一定会像金晶一样。那所以不管我们灵修好不好，我们都有可能遇到这个我们说试炼。那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个试，讲到说这个试炼跟试探，其实它在原文里面算是同一个字，那只是试炼通常是出于善的，那试探则是出于恶者。好，这个怎么说呢？譬如说神在伊甸园当中放善恶果，那这个善恶果以神的角度，它是用来试炼看这些，或是试炼或是试验，来试验这些，试验亚当夏娃他们能不能守神的命令。所以神是希望他们可以守神的命令，但魔鬼呢，他却是用这个善恶果，他想要来试探，来试探亚当夏娃，那亚当夏娃也真的跌倒。所以同样一个中性的东西，它如果以一个神来看，它是一个好的，可能是一个试验，那如果从撒旦来讲，它可能变成一个试探。好，譬如说你今天你老板跟你说，哎，我们现在即将给你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一个月月入20万。好，那这对你来讲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恶者？非常感谢主啊，有20万呢。哎，可是你又想说，哦，这个会不会我得到20万之后，我就开始不来教会？因为我觉得我赚很多了，我不需要在那边祷告求神的恩典，我一个月月入20万。好，所以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一个中性的东西，钱是中性的嘛，20万不是罪嘛。好，这20万是老板给你的，不是你去偷的抢的。好，但是如果我们被这个恶者引诱，好，就像雅各书说的，哎，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试探。好。那之前听传道分享说，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要去领会，就骑他的摩托车要去领会， 结果呢，他摩托车就在路上抛锚，他就没有办法去领会了，那天就没有领到会，就觉得很生气，我就觉得说这个主耶稣怎么会这样子，我明明要去领会，要做神的工，还让我在车这个车子还抛锚，那你看，所以他觉得对神很生气哦。但是如果反求之诸己，怎么不是对自己生气？怎么不是自己平常有好好保养车？好，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在这个雅各书第一章，我们如果看这个十二节到十八节，这里就是继续来讲解这个试探的这件事情，跟试验。好，在这个十三节就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十四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好，假设今天是你办公室突然来一个很漂亮的同事坐在你旁边，你说这个魔鬼的试探，这是因为你心术不正，你才会这样觉得吗？它是一个很中性的一个发生嘛。好，那你如果是站在神这边，你觉得这个同事很漂亮，好，我们就是跟他保持一个很健康的关系，你也不会觉得这怎么样。好，所以这里在一章这个十四节十五节就讲到说，我们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给牵引跟诱惑。那在这个十五节也讲得非常传神，他说这个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了就生出死。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私欲开始除去了。这个私欲就是你可能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十诫说不可去贪恋别人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看一下，然后我们一直觉得很想要可能隔壁的人的东西，我们可能过一天就会不知不觉就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好，所以这个私欲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处理。好，就像圣经里面讲说，为什么看了妇女动淫念心里就跟她犯奸淫，因为当我们动这个淫念之后，我们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行为。好，就像大卫看别人洗澡，后来他就去把别人他就去抢了别人的老婆。好，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有没有办法很有喜乐？那如果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搞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可以像第一章第五节所说的，我们跟神承认我们的智慧不足，我们不知道现在怎么了，我们跟神祷告。那雅各长老继续告诉我们，第六节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很像我们在遇到这些患难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想到底怎么了，我们的心很不平静，可能一整个晚上都睡不好。好，那我们这个时候要跟神祷告，求神让我们有办法去相信主，相信神其实都会带领。那当我们可以这样的话，我们心就有办法静下来。那有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些考验其实是没有什么原因啊，就像你看约伯，神跟约伯有这么多，在他有三个朋友来之后，那约伯就是他有很多的抱怨嘛。约伯刚开始其实他的信仰站得很稳，他很相信神，所以他的太太才当时候才会骂他嘛，大家骂他说，你信就是以白话我们就说，你信耶稣信成这样，你不如不要信，你信到全身都长疮。但是约伯还是很坚定，他说他骂他太太说，你是个愚顽的妇人啊。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虽然这么坚定，但是后来他三个朋友来找他，然后他就有开始有点受他三个朋友动摇。那后来神跟他回答的时候，神也没有告诉他说，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撒旦怎么样怎么样，也没有讲。神只是一直用很多问题去问他说，你知道这些吗？你知道这些吗？要让约伯知道说，他有很多事情他根本都不知道，所以以他的智慧，他可能也无法了解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病痛当中，或是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可能一直跟神祷告，祷告半天我们也是不知道，真的，你真的不知道你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像约伯一样，我们愿意去相信神，他在上面掌权，神掌权，所以神不会做错。好， 那接下来呢，雅各书在第二章又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信心要有行为啦，在第二章十七节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这个很像以前在这个一些营队会玩一个信任游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信任游戏很简单，就是你会有一个队友，这个队友就站在你后面，然后你就是要放心的往后倒，这个队友会接住你。听起来有没有，这个游戏就很简单又很可怕，因为如果他没有接住你，你怎么办？那大家在玩那个游戏刚开始就会，你会倒得很慢，你可能不敢，或是你眼睛会张开，或是你会要想要挑队友，你觉得这个人可能没有办法接住你。那玩到最后大家可能越来越信任，你就会很放心的倒下去，然后你发现他会接住你。好，那所以真正的这个信心呢，就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我们相信神说的话，我们在这个知识上我们认识，我们相信这件事。第二个是我们真的在行为上我们也有办法去行出来。好，譬如说今天有一个朋友做了一张椅子跟你说，这张椅子很好，如果我真的很相信，我相信这张椅子一定很好，你这么会做，他说那你要不要坐一下，不用不用不用，我站就 好。如果你真的相信他，你就会坐下去嘛，你会相信没有问题啊，因为他坐的椅子一定可以。好，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当我们遇到一些困苦患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在掌权？好，可能是在这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这个业务量越来越少，你发现公司好像一直在裁员，然后你开始很担心，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相信神在掌权？如果你愿意相信神在掌权，你可能会更多的交托，你可能不会担心到晚上睡不着。那当然我们有担心是好的，我们必须去做一些改变嘛。比如说你发现你的业务越来越少，可能有什么问题啊，你应该做什么处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或是你觉得公司在裁员，那我应该要怎么样不要被公司裁员，或是我可能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可能我之后要做什么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平安？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说，神其实就会带领？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这就代表我们的信心真的是有行为的。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以利亚。那以利亚在饥荒的时候，当时候呢，已经有3年6个月都没有下雨。那以利亚他就肚子很饿嘛，那神就安排他说，你可以去一个人家里。那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你觉得神会安排你去哪里呢？你可能想说，我这么有信心，神应该要让我去一个富户人家，在那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吃。结果竟然没有这样子啊。我们如果看列王记上17章第8节，神跟以利亚说，列王记上17章第8节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我已经吩咐一个寡妇供养你。神都准备好了，好是寡妇也没关系，已经吩咐好了。以利亚就去啦。结果去的时候发现12节，这个真的这个状况很差啦。他去看见他在那个人在取水，那跟他说请他给他一些饼嘛，因为他很饿。结果12节那个寡妇竟然说，我指着永生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好，如果你是以利亚，你会觉得怎样？这神是不是搞错了？这个是不是这个是撒勒法这么多寡妇，应该不是这个吧？这个就要死了呢。你可能会一直开始困惑，开始先跟神祷告。神啊，真的是他吗？真的是他吗？我就觉得很怪呢，这样子。可是你看以利亚，他祷告这么久，他就是很有信心。他前面已经经历过乌鸦叼饼来给他，他的信心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看13节，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嘛。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好，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好。所以以利亚他是对神很有信心的，那神也有感动他，告诉他说，其实你只要叫他去做饼给你就可以了。那这个 如果你是这个寡妇，你真的会去做这个饼吗？有一个素未平生的先知跑到你家，你已经准备要等死了，然后他跟你说，哎，你那个先做给我吃，然后你就会活下，对不对？你已经快死了，你已经没有东西了，然后你还要先为他做一个小饼。好，但是撒勒法的妇人，哎，他就是很有信心，他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我们要说牺牲也好，或是信心的行为也好，好，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信心是有行为的，他因为他相信嘛，好，他不是跟他说，哎，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你，你是先知，但是这个饼，抱歉，我们要吃，好，你再找其他人看看，他有这个信心，所以神因为他的信心，好，让他这个瓶里的油也不缺短，好，他的面也不减少，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活出很多见证来。那这个见证可能是我们愿意做十一捐，虽然我们已经赚很少了，我们扣掉这个一个月的几千块，会觉得生活很困难，但是我们愿意。或者是我们虽然已经很忙很累了，但是我们愿意相信神会供应我们，我们愿意在每个礼拜当中再挪出一点点时间来服侍神。那有可能是我们在跟我们的手足相处，我们觉得他真的很尬比天啊，他真的很难相处，哎，但是因为我们很爱神，我们愿意再静下心来，再听他讲一下下。好，所以信心必须要有行为才可以彰显出来。好，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他自己已经不够了，但是他愿意再拿出一个小饼，好像你已经都没有时间了，哎，但是你每天愿意腾出5到10分钟，你愿意读经，你愿意祷告，或是你愿意腾出更多时间来教会聚会。那接下来在雅各书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制服自己的舌头。在雅各书第三章说到舌头是最难制服的。好，那这里他说，我的弟兄不要多人做师父了哈，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哈，就是不要常常去做别人的师父。好，那这跟这个今天这个社会完全不一样哈。今天社会大家都是什么什么什么管理师，什么什么什么师哈，大家都喜欢教别人哈。好，那这里讲的当然这里讲的跟我们这个专业上的一些师傅，我觉得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好，那这里就讲我们很熟悉的说，哎，我们的可不可以去勒住我们的舌头？那我觉得要勒住舌头有几个比较不容易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讲八卦，在箴言里面讲一个很传神，他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怎么样，深入人的心腹。就是说传舌人讲这个八卦好像美食会深入人的心腹。大家有没有那种经验，你听到一个八卦，你觉得哇天哪，你好想讲哦，然后你觉得你心里好像很开心，就是哇，你竟然知道一个这个大消息这样子。好，我们这个看这个什么周刊，就是都是利用我们这个心理，大家很想知道谁跟谁外遇啊，谁谁谁家里怎么样，财产怎么分配等等。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有时候常常在讲一些我们可能也不确定的事情，好，我听别人讲怎样怎样怎样。好，好，我之前听一个执事分享，说他们有一次开信徒会议，那其中有一个负责人在报告的时候可能很生气，这个有一些账务的问题，那有弟兄姐妹问他，就很生气，类似好像有拍桌还是什么，就很生气这样。哎，结果隔天啊，不知道哪一个教会的人就是跟他们通电话，就说那个教会是在国外，就哎，听说你们昨天信徒会议有一些状况啊，这样好就已经传到国外了。好，所以真的是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去传福音啊。好，希望我们有一个人需要代祷的，因为我们很快就可以传到国外去替他们祷告。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学习的是我们在对于这种小道消息，尤其是我们不知道的，或者是这个消息可能不是很造就人的，可能是不人家的糗事，哎，我们有办法先勒住我们的舌头了。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别人的一些怒气。那我记得我在以前在医院上班的时候，有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那个针灸我们都会有很多袋子，然后有一次我去拿一个袋子，那个袋子好像之前是某一个学弟用，然后我拿一个袋子的时候觉得怪怪的，发现说，哎， 我手是不是被刺到了？我就发现我被一支针刺到。哦，那这种被针刺到是可大可小，因为这有可能是病人用过的针嘛。啊，病人有可能有流血，还你可能会得到什么病？那这个针有可能只是，譬如说，可能有某一个针没有人用，然后打开它掉下来，然后你不小心被刺到，所以它是一支干净的针。好，反正我被刺到，我就是一方面很生气，二方面我又觉得这样很危险。我觉得，哎，这件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然后我就跟某一个学弟讲说，哎，那你去想怎么处理，然后你可能去买一个盒子这样子。好，那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们算是医院就是很有这种学长学弟，就是我们有点像是很像新人跟旧人这样。那有另外一个那个学弟，他其实也是觉得他可能觉得有点莫名，我后来了解了，因为他可能觉得说这个责任也不一定是他，然后叫他去做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在怪他这样子。好，那后来他就去跟另外一个学姐讲，那个学姐跟我算比较，我们比较算是一个我们算是同一起的这样。那那个学姐听了之后，可能我之前跟那个学姐我们应该也是过去有一些纠葛这样子。好，反正后来就是我们在某一次就是在某一个只有我们两个的空间，我们就讨论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很生气，然后我也很生气。好，我可能这辈子那可能是我前几个生气，我就把我的话什么时候全部都讲给他这样，然后他也是一直输出，我们两个人就在那边一直输出，大概可能3分钟吧。然后后来就我就离开这样子，然后他也离开。然后后来这件事情，我记得后来我们主任就来问我们这件事情这样子。反正我后来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在那边输出半天，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没有解决。然后我们就是可能在彼此身上留下很多伤痕，但是我们这件事情，他可能也没有听到我在讲什么，我也没有听到他在讲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一直想要去输出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想要用我们自己的可能是声音也好，或是我们讲话的技巧也好，去说服对方。好，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想办法去勒住我们自己的。好，就是这其实雅各书后面也有讲，我们要这个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生气，那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表达，这都是很正常。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以弗所书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生气就觉得那我就可以讲一些比较可怕的话，要让他知道我生气，或是我今天讲话就是要让你不好受，因为你就是让我不好受。如果我们讲话的时候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的讲话里面就有很多的苦毒啦。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可能比较偏论断跟建议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人都会很喜欢帮助别人，那我们也很喜欢在这个对话当中显现出自己的一个不管是厉害或是优越感，所以我们会跟别人说你这个就怎样怎样怎样，你这个就怎样怎样怎样。那有一句话，今天我才跟我太太讨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她说未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有听过吗？听过举手。好，这个话我觉得它好像有点对又有点不对啦。那这个话的脉络应该是比较像说，你不知道别人的背后是怎么样很苦很苦，你不要马上劝他说你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你不知道他可能怎么样，他在一个怎么样很痛苦很高压的环境。这个很像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找不到工作，或是他工作很累很累，然后觉得一辈子都很辛苦，然后你就跟他说，你就是要去读书啊，你这个就是要投资啊，你就是要怎样，你就可以翻身啊。但是当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会发现，哇，你连休息都没时间了，你每天都很累，你根本没有办法学习。那你如果你在那个环境里面，有一个人跟你说，你就是没有动头脑啊，你就是怎么样，那你如果你在里面，你会不会觉得你根本不是我？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累，你根本不知道我想学习，我也没办法，我出生就是这样。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雅各书里面这里讲到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做师父，或是我们常常去对一些事情，我们有一些判断，这个其实也是要很小心。我们可能判断的对，但是我们可能也会判断的不对。好。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部分，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雅各书第一章这里讲到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所以从今天开始，当你面对你生命的病痛，可能是你有一个隐疾，你每次走路都很不舒服，或是你家里有一些地方你觉得总是让你觉得是一个试炼， 这个时候你可以学着大喜乐。那还做不到怎么办？没关系，我们跟神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办法去站在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好，那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是试探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主不会试探我们，这常常是出于我们自己被恶试探。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在信心里面要有行为，我们愿意在生命中有一些改变，可能是我们真的觉得这个福音很好，我们愿意去传福音，或是我们愿意来十一捐，我们愿意更多的投入教会的服事。那最后就是我们等一下吃饭都会遇到的舌头，我们愿意在每次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更小心的，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勒住自己的舌头。好，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像保罗一样，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有益处，让身边的人看到我们都觉得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有很多让我很值得学习很向往的地方。